也需要讨好人。引言：当恩典开始看人脸色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忽然发现，信徒挂在口中的恩典，不再是罪人不配的礼物，而是人人当得的权利；不再是神向罪人俯身，而是神迁就人的期待。当讲台宣讲罪与悔改时，听众皱起眉头说，要多讲恩典。当有人拒绝认罪时，劝勉者被告诫要有恩典。当教会执行纪律时，领袖们被批评太严格，没有恩典。当有人指出某种教导偏离圣经时，质疑者被告知不要论断，要有恩典。于是恩典渐渐成了一面挡箭牌，专门用来挡住一切令人不快的诚实话，让人感觉良好，却在最终安稳。这个转变发生的悄无声息，没有人公开宣布我们要让神讨好人，但他却在一篇篇平安了、平安了的讲道中发生，在一次次要讲更多恩典的反馈中成型，在一声声要有恩典的劝告中完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对照圣经一看，发现我们口中的恩典已经完全变样，他站在罪人一边，却不站在神一边，他不再要求什么，也不打算改变什么。这不是圣经里的恩典，而是一种只有赦罪无需实价的幻觉。潘霍华曾经警告，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。今天的教会正面临一种更精致的诱惑，用恩典去讨好人，而不是让恩典去翻转人。问题不在于多讲恩典，而在于扭曲了恩典。恩典福音又称超恩典论，以新加坡的平约瑟为代表，2000年代以来广泛传播。它在教会历史上并不新鲜，每当十字架被淡化，人的感觉被高举，类似的声音就会披上马甲粉墨登场。今天他换上了心理学与自我接纳的外衣，用圣经的语言扭曲圣经的信息，给许多教会造成了困扰。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圣经，重新认识真正的恩典。当我们看见了圣经的真恩典，空洞的假恩典就会不攻自破。一，恩典是什么？一，恩典的本质，不配。以弗所书一章三至八节中写道：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恩典的本质是罪人不配得的主权之爱，起点是神的主权拣选，动力是神的圣约之爱，内容是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目的是神的荣耀得着称赞，而不是人感觉的良好。恩典的无条件不是没要求，白白不是廉价，因为恩典的重价已由神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付清，正因为代价如此昂贵，恩典才绝不允许被随意对待。我们如果认不清自己的罪，看不见自己的无能，不承认自己的不配，就无法真正体会恩典。它会在我们的感受中退化为当得的工价与奖赏，而这认识本身也是恩典的工作。 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每天惊叹神的慈爱与怜悯。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。二，恩典的内容，基督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中这样写道：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恩典不只是一份礼物清单，而是神将基督赐给我们。恩典的内容首先是基督自己，在与他的联合中，信徒得着赦罪与称义，被赐予圣灵，经历成圣，蒙坚忍保守，最终得着荣耀。我们既与基督联合，就同时领受他的义和他的圣，而不是先领受一个再领受另一个，因为称义与成圣都根植于与同一位基督的联合，绝不能被分割。恩典福音试图保留称义，解除成圣，但我们无法只承认基督是救赎之主，却拒绝他是成圣之主。三，恩典的功用，教师。提多书二章十一至十三节中写道：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、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恩典就像一位教师，有非常具体的教学目标，消极方面除去不敬虔，积极方面自守公义、敬虔度日。如果恩典只是让人安然躺在救赎里，保罗为什么还说恩典要教训我们？教训意味着要求被教导的对象持续改变，恩典不是让人停留在原处的心理安慰，而是推动我们成圣的力量。四，恩典的目标，行走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中这样写道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神预备好了道路，又用恩典把我们放在这条道路上，引导我们行走其间，包括认罪悔改、顺服诫命、接受管教，在圣洁上不断长进。律法不是恩典的敌人，而是恩典的说明书，告诉我们如何合神心意的爱他。信徒遵行律法，不是因为惧怕，而是因为已被接纳，所以以神的律法为乐。二，用圣经检验恩典福音的常见说法。恩典福音是教会历史上反律法主义的当代变体，以恩典为名否定律法对信徒的规范功用。以下根据圣经逐一检验其常见说法。说法一，不要太严，宽松才是恩典。如果教会过度强调规条，用行为衡量属灵，确实是需要警戒的偏差。但恩典与宽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恩典福音喜欢引用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但保罗在这句话之前说的是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提多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的教导最直接，神就众人的恩典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，在今世自守公义、敬虔度日。恩典的方向是转化与约束， 而非放松。所以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宣告，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好医生不是不给病人开苦药的医生，以不要太严拒绝苦药是对灵魂的放弃。说法二，质疑恩典福音就是论断人不要恩典。圣经禁止用自义的态度论断人，但也清楚区分论断与辨别。不要论断人是针对带着良目的眼睛去挑刺，不是禁止一切属灵分辨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，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，挽回的前提首先是辨别。恩典福音引用约翰福音八章第七节，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来堵住批评，去回避在同一段对话中主耶稣对那女人说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主所拒绝的是自以为义者的定罪，而不是对罪本身的判断。事实上，圣经中最有恩典的人最敢于指出错误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，祸哉，保罗当面指责彼得，约翰点名警告假师傅。用没有恩典来堵住批评是对恩典最大的误用，实际上是把恩典当作挡箭牌。说法三，传讲律法就是律法主义，新约信徒只需要信和爱。律法主义是靠遵行律法赚取称义，但恩典福音却走向另一极端，将律法和恩典对立，以恩典之名取消律法。他们故意混淆传讲律法和律法主义，其核心论据来自对以下两处经文的断章取义。一，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被他们解读为，新约信徒既然在恩典之下，律法对信徒的生活就不再有规范作用。然而，这里的上下文是说，信徒不再处于律法的定罪之下，而不是说律法已经失效。所以，保罗在下一节立刻反问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如果在恩典之下意味着律法完全无效，这个反问就毫无意义。二，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中写道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被他们解读为，圣灵引导取代了律法要求，传讲律法就是阻碍圣灵，倒退回旧约。因此主张新约信徒只需要信靠基督，彼此相爱，一切律法条文都不再具有直接约束力。然而，这里的不在律法之下，同样是指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，而不是说圣灵的引导与律法的要求相互对立。所以，保罗在接下来几节经文立刻列出一系列必须禁止的情欲的事，所禁止的内容与十诫完全一致。圣灵引导信徒所走的方向，正是律法所指明的方向。圣经启示律法有三重功用：一，对于全人类启示神圣洁的属性和旨意，使人认识自己的罪，帮助他们认识对基督的需要；二，对未重生者，唤醒良知，促使归向基督，使继续犯罪者无可推诿。三，对已重生者，道德律不再是定罪之约，但显明信徒对基督有何等亏欠，激发感恩，以律法 为顺服的标准。主耶稣宣告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。登山宝训是将律法的要求内化入心，而不是废除。旧约礼仪律已经在基督里成全，不再以旧形式执行。民事律的公义原则具有普遍意义，道德律则反映神永恒不变的圣洁本性，对新约信徒持续有效。传讲律法并不是律法主义，拒绝律法主义不等于拒绝律法。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说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爱与遵守诫命不是两个对立的选项，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。说法四，基督徒不需要每天认罪，应该多讲积极正面的信息，不要让人活在罪疚感中。信徒的称义是一次性永久的，真正重生的信徒不应该惧怕失去救恩。全备的讲道应该带出福音的喜乐，讲台不应该只定罪却不讲盼望。罗马书传福音的逻辑是先宣告审判，第一章至第三章，然后立即提供出路，第三章至第八章。但恩典福音却用称义的完全性来否定认罪的必要性。他们最常扭曲的经文有以下几处。一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平约瑟声称，这句话是写给未信主的人，不是写给信徒。然而，这种解经在文学结构上根本站不住脚，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至二章二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，其中的我们贯穿始终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这节经文本身就预设了一个行走的持续过程。洗净是持续进行的时态，不是一次完成的历史事实。若将一章九节单独归给未信者，就瓦解了整段文学逻辑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明确指出，收信人正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。二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写道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恩典福音认为这句话的对象是不信的世人，对于信徒，圣灵的工作是叫他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义的身份，而不是叫他们继续为罪忧愁。然而，这段经文讲的是圣灵向世人的见证工作，并不能用来否定圣灵对信徒的成圣工作。圣经区分两种罪疚感，圣灵的感召使人转向神寻求赦免，撒旦的控告使人陷入绝望自我惩罚。因为依着神的一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问题不在于有罪疚感，而在于罪疚感将人带向哪里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至十一节明确教导，神必管教他所爱的儿子，目的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如果圣灵从来不向信徒指出其罪，管教究竟针对什么呢？神的管教与圣灵的感动在成圣中是同一工作的两个方面，不能分割。讲台的责任与此直接相关。保罗命令提摩太，务要传道，责备人， 警戒人，劝勉人。历史上每次真实的复兴都伴随着深刻的认罪与确据的更新。传讲罪和审判就是传讲真正的恩典。律法揭露罪，使人奔向基督。福音宣告宝血的洁净，使良心得以释放。信徒对恩典最真实的经历，往往来自认罪之后在神面前的坦然和与神交通的喜乐。事实上，人对罪的认识本身就是恩典的工作。圣经的祷告同样印证了这一点。诗篇51篇是大卫在圣灵感动下深刻认罪的范本。主导文免我们的债，预设门徒信主后仍需持续认罪。这里的赦免是关系性的，为了维持与神交通的喜乐，而非重新被称义。信徒不肯认罪的后果是良心逐渐麻木，失去平安喜乐，表面上活在恩典中，实质上是系统的消灭圣灵的感动。神是光，行在光明中，意味着在圣灵的光照下，罪持续被揭示、被承认、被洁净。恩典福音以身份确认取代行在光中，带领信徒走进灵性的黑暗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说法五，你在神眼中已经完全圣洁，追求圣洁是不信的表现。信徒称义的地位是完全的、稳固的，神接纳信徒的根据是基督的义，而不是信徒的表现。但恩典福音却由此得出一个结论，追求圣洁是质疑神已完成的工作。圣经的已然未然框架清楚呈现，新创造已经开始，但尚未完成，称义已经完全，但将来才能得着荣耀。成圣已经开始，但今生会持续进行。恩典福音所误用的经文都犯了同一错误，把终末状态硬搬到今生经历。一，哥林多后书5:21中写道，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，被他们解读为信徒已经在品格上完全。然而这里所讲的是神将基督的义在法庭上归算给信徒，而不是说信徒在品格与行为上已经完全圣洁。所以保罗在同一封书信呼吁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如果成圣已经完成，这个命令毫无意义。二，希伯来书5:12中写道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希伯来书10:14写道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被他们解读为成圣已经完成，不是进行中的过程。然而这里的不纪念是指不按罪追讨，永远完全是指献祭的完全性，并不是说罪不存在或者不需悔改。所以同一封书信仍然命令信徒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三，约翰一书4:17中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被他们解读为信徒现在就与基督的地位完全对等。然而这里谈论的是爱的完全，不是讲身份的全面对等。所以同一封书信也教导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 像他洁净一样，必要像他是将来的盼望和当下的追求，不是已经完成的事实。称义是法庭宣告，一次性完成，成圣是生命更新，持续进行。用称义的完全性取消成圣的必要性，是将神所连接的强行拆开。说法六，新约信徒有圣灵内住，不再受外在圣经命令的约束，顺服内心感动就够了。圣灵的内住带来从内而外的更新，并非取消对圣经命令的顺服。恩典福音严重曲解了两处经文：一，哥林多后书3:6，字句是叫人死，经义是叫人活。然而，这里的上下文是新旧约的对比，字句叫人死，指的是律法本身无法赐人生命，只能定罪，而不是说圣经文字本身是有害或多余的。因为同一位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:16-17也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圣灵是圣经的作者，他的工作与圣经的权威从来不是对立关系。二，耶利米书31:33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然而，这里的写在心上，是说律法的内容被圣灵内化在信徒心中，而不是说律法的要求被取消。写在心上的仍然是律法，方向并没有改变，只是动力变了。圣灵总是借着圣道做工，脱离圣经的内心感动并没有客观的检验标准。历史上的许多严重偏差都是以圣灵感动为名脱离圣经权威。说法七，神只有爱，没有愤怒。神就是爱，但神也是烈火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神的愤怒与爱不是矛盾，而是同一圣洁本性的两面。正因神是爱，又是烈火，他才差遣基督满足公义的要求。基督的受死是挽回祭，满足神对罪、公义、愤怒的要求。若否认神的愤怒，十字架就失去了核心意义。基督的死只能被解释为道德示范，而非客观的替代性救赎。这在教会历史上已经被判定为谬误。虽然恩典福音对愤怒的回避未必有意走向这一结论，但一旦挽回祭被抽走，整个救恩论就会从客观赎罪悄悄滑向主观的心理更新。说法八，要讲爱和恩典，不要讲是非，不要争论教义。爱是圣约团体的标记，教会不应成为争论与批判的场所。但不要讲是非与不要争论教义，在恩典福音的语境中并非谦虚，而是把爱和恩典当作规避圣经检验的挡箭牌。约翰二书把爱与遵行真理的诫命直接等同，然后立即警告假师傅，爱的本质包含对真理的守护和对错误的拒绝。以弗所书4:15教导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爱心与诚实话是同一行动的两面，不是需要选择的两个对立选项。声称不要谈神学的人，从来不是真的没有神学，只是不愿意将自己的神学主张置于公开的圣经检验之下。不要争论教义的实质，是不要用正统教义来质疑我的教义，其结果是异端有发言权，真理没有，错误教导可以自由传播，因为批评他不够有爱。 持守真理的声音必须沉默，因为他制造争论。正因为保罗爱教会，他才在加拉太书一章两次严厉强调异端应当被咒诅。如果尼西亚大公会议接受不要争论，只要相爱的劝告，基督教早已沦为亚流派异端。不要讲是非，不要争论教义，对牧者是毁谤，对谬误是庇护，对会众是残害。说法九，恩典要接纳一切，教会应该避免纪律。恩典福音将神的慈爱与圣洁割裂，产生只有接纳没有管教的教会论，在实践上表现为三个层面：一，对犯罪者不敢执行纪律，认为执行教会纪律是律法主义，没有恩典，因此许多受其影响的教会事实上废除了教会纪律，对不悔改的罪采取无限容忍的态度。但圣经明确教导，纪律是出于对整个圣约团体的爱护，以及对犯罪者灵魂的关怀。没有管教的溺爱是对罪的纵容，并非源于圣经。二，对错误教导者不加分辨，以不要论断为由，拒绝对教导进行辨别和纠正，使错误教导在教会中自由流通而无人负责。但保罗命令提多驳斥那些抵挡的人，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命令信徒试验那些灵，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试验假使徒，责备容让假先知的教会。三，以增长和睦为唯一标准，把人数减少或出现冲突视为牧养的失败，只要人威胁离开教会，教会就会放弃原则，竭力挽留。但圣经从未以此衡量中心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的假先知聚集了更多的听众，真先知耶利米则在监牢与枯井度日。当主耶稣目送大批门徒离去时，不但没有挽留，反而问十二门徒，你们也要去吗？教会纪律不是反对恩典，而是恩典的表达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爱和管教不可分割，不必平衡。管教是爱的证明，终极目的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以恩典之名回避纪律，实际上不是恩典，而是属灵的遗弃。三，恩典福音的错误根源。恩典福音的根本问题不是太强调恩典，而是将恩典的出发点从神的启示偷换为人的心理期待，从而在四个层面产生系统性的偏差。一，认识论的偏差。恩典福音是一种自主的认识论，用自己的理性和感受来审判启示，而非让启示来检验自己。他选择性地引用保罗关于恩典的段落，回避关于圣洁与管教的段落，剪贴性引用约翰关于爱的教导，忽略关于真理与教义的警告。其解经错误表现为三个可辨别的模式。一，用感觉裁判。从被律法主义伤害的感受出发，凡引起不适的经文便被架空，带来轻松感的解读便被接受。二，选择性引用，大量引用恩典与自由的段落，系统性回避同一书信、同一作者中关于圣洁教导与属灵征战的段落。三，抽离上下文，如将约翰福音八章七节用来压制批评，切断与八章十一节的联系，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从一章五节至二章二节中抽出，单独归给未信者。这套方法论看似尊重圣经， 实则架空圣经权威，用圣经的一部分否定另一部分，最终权威来自读者自己的预设。这与自由派神学用历史批判法处理圣经，灵恩派以内在感动超越圣经文本，在认识论上属于同一类型的错误。二，救恩论的偏差。恩典福音彻底割裂了救恩确据与生命更新，只要曾经觉知，救恩便无条件保证，无论生命是否有任何成圣证据，因着神的拣选与圣灵的保守，真正得救者必然坚忍。但圣灵的保守必然包括带领信徒不断悔改归向基督。恩典福音将救恩确据从成圣的过程转移到决志时刻，使真假得救无从辨别。约翰一书正是为了让信徒知道自己有永生而写，检验标准包括遵行诫命，不持续犯罪，彼此相爱。这些不是赚取救恩的条件，而是识别真实得救的证据。将这些标准以律法主义为名拆除，结果是使自欺者得到虚假平安，真正的挣扎者反而失去真实的确据。三，圣灵论的偏差。恩典福音将圣灵从成圣者简化为安慰者的单一角色，认为他只带给信徒恩典一时的更新和身份的持续确认，而非责备罪引发内心征战。但圣灵既是保惠师，也使信徒成为圣洁，既印证儿子的名分，也致死信徒肉体的恶行。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种征战不是软弱的表现，而是圣灵真实工作的证明。恩典福音只保留圣灵工作的一面，切除了另一面，是对圣灵位格与工作的严重扭曲。四，成圣论的偏差。恩典福音引用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声称信徒已完全更新，与罪征战是不信自己新造身份的表现，这混淆了新造的开始与完成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新造是已然未然中已然的一面，同一位保罗也描述新造之人内心的激烈征战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新造是真实的，但在今生新造之人还要在征战中成长，而不是在无罪状态中安息。这一错误也根植于对罪性及肉体的低估。恩典福音认为重生后罪性已不再构成真实威胁，但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和罗马书第七章中所描述的，正是重生者仍需真实面对的内在征战。四，归正之路，让恩典做他要做的事吧。也许你被恩典福音吸引，是因为你渴慕心灵的医治，也许你生活在一个充满规条的环境里，渴望自由。我们无意否认这种渴慕和感受的真实，也不想在已经受伤的心上再压上一块石头，但是止痛药并不能真正治愈你的伤口，只是使你无法感知伤口的存在。真正的医治不是抛弃神的律法，而是回到真实的恩典，成长为一个在爱中遵行律法的人。真正的自由不是抛弃律法，而是在圣灵里不再被罪和死亡辖制，不是无需改变的平安，而是虽然有罪却仍在基督里被接纳的平安，这比任何情绪上的轻松都更稳固更真实。圣经里的恩典 比恩典福音所描绘的更加令人震撼。他不是没关系你挺好的，而是你本是死的，但神使你活了。他不是给你一点止痛药，却把你留在急诊室的门厅，而是用福音的大能更新你，改变你，使你越来越像那位为你死而复活的主。被真恩典得着的人，不是什么都无所谓，而是什么都为了基督。不是既然被接纳一切随意，而是正因被接纳，我要荣耀他。他们对罪的厌恶，不是来自惧怕，而是来自爱。他们对律法的顺服，不是为了换取恩典，而是对已领受之恩典的感恩回应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得着真恩典的人，最无法忍受对假恩典保持沉默，因为他们知道假恩典伤害的不只是教义，而是真实的灵魂。让恩典去做他本来要做的事吧，不是让我们舒服躺平，而是让我们站立行走，不是免去十字架的道路，而是赋予我们走这条路的力量。真正的恩典从来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他只需要做回他自己。那个有重量的、充满能力的恩典，他从十字架流出，贯穿整本圣经，使罪人成圣，使教会合一，最终让神在基督的身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。Thank you.